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17年10月13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将在白宫的演讲中宣布针对伊朗核协议的决定。普遍推测，特朗普将不再认证这个2015年签署的协议。伊朗核协议由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参与谈判达成。欧盟至今都一直支持伊朗核协议。美国否定伊朗核协议不仅遭之普遍的批评，也将伊朗等其他非核扩散敏感议题置于不确定的状态。中国今天呼吁美国保有这个协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协调促成十月底访问日本，如果得以实现，将是其就任总统以来继去年十月后的第二次访日，一年两次访问东京，引发菲日关系变化的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据此美台高层官员今后可以互访。中国官方此前严厉警告美国不得逾越各种对台湾法规的红线，但美国媒体认为中国的警告反而起了适得其反的激化作用。中国今天在中共十九大开幕前夕报告九月份外贸统计，指九月外贸明显反弹，进出口增长强劲。评论指，尽管中国人民币价格升涨影响了外贸反弹的数据，但中国上个月外贸进步仍然有影响，预示中国内需进步，经济增长有积极的迹象。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联合国今天提出报告，指出世界每年至少有1400万人口因自然灾害而丧失家园，变得无家可归。今后丧失家园人口会更多的趋势令人悲观，因为除了世界人口继续增长，自然灾害的频度也同步增加。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联合国减少灾害救助机构以及关注国际人口迁徙机构联合发布报告，警告至此世界每年至少有1400万人口因为各种自然灾害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地震、海啸、水灾与风灾是造成众多世界居民无家可归的主要自然灾害。联合国警告，今后自然灾害对人类的打击将有增无减。亚洲是自然灾害袭击最多的洲际，亚洲地区人口占世界人口 60%， 仅在印度每年就有230万人口因自然灾害而丧失家园。中国的自然灾害也平人，每年也有130万人口因各种自然灾害而无家可归。联合国说，上述数字并不包括因躲避灾难或逃避旱灾、躲避洪水而逃荒的人口。联合国呼吁增加努力，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与打击，因为自然灾害除了造成人员伤亡，还对民众造成丧失家园、无家可归的更为悲惨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将在白宫的演讲中宣布针对伊朗核试验的决定。普遍推测，特朗普将不再认证这个伊朗核协议于2015年签署，其后果和影响如何？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特朗普需要在本周日前就伊朗是否遵守了核协议以及该协议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向美国国会作出表态。路透社指出，特朗普在周五的演说中可能针对伊朗的核协议迈出重要的一步，标志着对伊朗在中东的活动采取较激进的态度。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有可能牵连到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关系。2015年7月，伊朗和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六国达成了核问题的全面协议。在该协议中，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而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一些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伊朗履行协议的情况。特朗普对这个旨在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协议从来不掩饰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奥巴马政府签署的这个协议是美国软弱的表现，曾经多次指责伊朗 协议很糟糕，并且威胁要带领美国退出这个协议，以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安，纷纷强调协议的重要性。而伊朗也威胁说，如果美国退出的话，将做出粉碎性的回应。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指出，特朗普周五可能会宣布他将不再认证这个核协议。如果特朗普宣布不对伊朗核协议予以认证的话，他将给美国国会6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提出的竞选口号，尽管白宫曾经多次强调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单独的行动，但是伊朗核协议的其他签署国对该协议的维护立场可能会导致美国受到孤立，也为中东地区的局势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后果。因此周五特朗普将宣布的决定受到全球的关注。
在法国和英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就缅甸罗兴亚人问题召开闭门会议。缅甸资政昂山素姬此前提出了救助罗兴亚人的计划。梵蒂冈表示，教皇将前往缅甸进行和平治理。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周五晚间举行闭门会议，讨论缅甸罗兴亚人危机问题。昂山素姬周四通过电视讲话推出了缅甸政府救助罗兴亚人计划。此次昂山素姬用缅甸语演讲，与上次用英语讲话不同。昂山素姬在演讲中强调缅甸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他说用行动来回应国际上对缅甸政府应对罗兴亚人问题的批评。缅甸政府的救助计划主要包括接回已经逃入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安置这些返回的罗兴亚人，向他们提供人道救助，以及一起努力对罗兴亚人占多数的若开邦进行持久的发展，来维持当地的和平。昂山素姬表示，已经和孟加拉国展开会谈，讨论在该国的罗兴亚人难民问题。关于来自外国的人道救援问题，昂山素姬表示欢迎，同时强调由缅甸政府统一管理这些经济和人道救援行动。另外，梵蒂冈周四也表示，教皇方济各11月底将前去缅甸进行和平之旅。此前教皇呼吁尊重罗兴亚人权利，引起了缅甸激进佛教徒的不满。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协调促成10月底访问日本，如果得以实现，将是其就任总统以来，即去年10月以后的第二次访日。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将于10月底访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拟10月29日至31日访问日本，正在就此协调，若得以实现，将是其就任总统以来即去年十月后的第二次访日。杜特尔特就任总统以来和日本互访频繁。2017年1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菲律宾，对菲律宾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据分析，由于访日将在日本众院选举之后，日程也可能变化。而在与首相及政府高官的会谈中，经济合作及朝鲜问题将成为议题。杜特尔特去年10月26日访日之际，与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有关南海问题，双方就法治的重要性及基于国际法和平解决纷争达成一致。安倍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称，菲律宾是日本重要伙伴，日菲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预计这次杜特尔特访日还将会见日本天皇。去年访日时，由于日本天皇的叔叔三笠宫重仁在去年10月27日逝世，日本天皇和皇后从27日开始服丧七天，原定在去年10月27日傍晚会见访日的杜特尔特的日程取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美台高层据此可以互访。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2日通过《台湾旅行法》，根据这一法案，今后美国与台湾的所有层级的官员都可以互访。法案指出，美国国会认为，《台湾关系法》施行以来，由于美国对台湾高层官员访美的自我设限，美台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美国政府应鼓励美国与台湾之间所有层级的官员互访。自美国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台湾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至今无法访问华府。美国虽曾派内阁成员访台，但避开敏感的国防外交官员，多是商务、教育等方面的官员。台湾旅行法今年一月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与另外两位众议员共同提出。罗伊斯表示，这一法案有助于加强美台关系。台湾旅行法还需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经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华盛顿邮报12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曾致函美国国会提出抗议，信中写道，相关提案对中国的主权、国家统一及安全利益的侵害跨越了稳定中美关系的红线，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指出，中国此举激怒了国会两党议员及幕僚，他们称这个举动逾越分寸且适得其反。
台湾酝酿推动英语作为台湾的第二官方语言，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在立法院答复立委质询时，指示教育部成立委员会，提出计划推动英语成为台湾第二官方语言。民进党立委吴思瑶今天质询赖清德时表示，推动新南向语言是重要的门槛。2013年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时曾说过，要打造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现在赖清德是行政院长，是否可以推动英语成为台湾的第二官方语言？台湾教育部长潘文忠回答说，国内英语教育略有提升，但仍然不足，教育部会持续推动英语教育。但是吴思瑶坚持组成专责推动的委员会，未来由教育部朝这个方向推动。赖清德回答说，全球化的时代，英语的重要性不必再讲，在台南时推动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主要是为了增加孩子的竞争力，让台南市更加国际化，因此由市府、产业界跟大学合作，花10年的时间推动。他公开答复表示，先让教育部成立推动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委员会，调查研究规划之后提出计划。他并说，这是重大政策，应该要给教育部一些时间。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朝鲜东北咸镜道今天凌晨发生了 2.9 级地震，由于震中距离朝鲜核试验场地丰西里不远，外界普遍对地震发表评论并表示不安。韩国确定今天的地震并非核试爆引发，但专家担心这一次地震仍然与过去的6次核试验有关，因为当地的地质受到破坏和影响，并促使朝鲜将核试验移向地面或空中。据路透社今天引据专家表示，朝鲜核试验基地附近发生一系列震动和滑坡，可能意味着该国第6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核试验，已经让这个地区的地质构造不再稳定，要不了多久丰西里核试验基地或许就不再用于核试验的场地了。韩国气象厅今天报告说，朝鲜核试验场地附近当地早上发生了轻微的地震，但似乎不是核试验造成的地震，看来并非人为造成，这是九月初朝鲜造成地震所发生以来所观察到的最新情况。当时的核爆造成了 6.3 级地震。据韩国气象厅报告说，星期五的 2.7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3公里，震中在朝鲜东北部咸镜道接近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地。而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此次地震为 2.9 级，深度为5公里。法新社的报道说，朝鲜今天早上的地震确定是非人为引发，但不同观察局认为此次地震很可能就是朝鲜过去6次核试爆所引致的结果。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以色列周四10月12号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举动引发了震荡，而美国和以色列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反犹倾向为理由退出之际，正是这个组织进行下一任总干事的选举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之时。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显然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而除了美以退出导致该机构面临的政治难题外，这个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组织也面临着财务上的难题，而这些都是未来的总干事要面临的艰巨挑战。周四，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入下一届总干事投票的关键时刻，美国突然宣布决定退出。美国的理由是该组织越来越具有反以色列的立场，因此需要彻底的改革。随后，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退出的决定表示欢迎后，也宣布退出。以色列的声明中就指出，美国的决定具有勇气，符合道德，并且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变成了一出荒诞剧，它没有在保护历史，而是在扭曲历史。实际上，美国和教科文组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美国过去曾经于1984年退出过这个组织，当时美国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过于政治化，而且倾向共产主义，因而退出，但是与2003年小布什执政时重新加入。美国于2011年决定终止提供经费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抗议接纳了巴勒斯坦成为成员国，美国因此也失去了投票权。华盛顿原本每年应该交给教科文组织的费用是7000万美元，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算的 22%， 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但是积欠的经费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美国昨天宣布退出后，交出这笔经费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和以色列之间也不止一次发生了分歧。去年10月份，这个组织通过一项决议呼吁保护东耶路撒冷的文化遗产，当时以色列就认为这个决议否定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古城的历史渊源，表示出了不满。今年7月份，教科文组织认定约旦河西岸的希伯伦古城是世界遗产，由于这项遗产的申请是由巴勒斯坦提交的，因此也激怒了以色列。美国当时也预告要重新检视和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关系。法国世界报的评论指出，巴勒斯坦成为其成员国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成为了巴以外交对立的舞台。周四，在收到了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的正式通知后，该组织的总干事波克瓦立刻发表了一份声明，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深刻的遗憾。波克瓦表示，美国的退出是多边主义的损失，但是教科文组织将继续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和平和公正的21世纪，并将继续为该组织的普遍性而努力。波克瓦认为，普遍性对教科文组织面对仇恨和暴力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人权和尊严的使命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4年进行一次总干事的选举，从本月初就展开的选举总干事的工作进程也暴露出了这个机构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博弈，因为经过4轮投票仍然没有选出新的总干事。教科文组织此前宣布了9名总干事选举人的名单，他们分别来自中国、阿塞拜疆、越南、埃及、卡塔尔、危地马拉、伊拉克、黎巴嫩和法国，其中4人来自阿拉伯国家。中国提名的候选人代表是现任的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前，但是北京决定在10月12号的投票结束后撤出竞选。在中国撤出后，10月12日的投票中，法国和埃及各自获得18票，而卡塔尔的候选人获得22票，没有任何人获得58票中必须30票。周五的选举将在法国候选人前文化部长阿祖莱和埃及的候选人卡塔布之间举行，之后周五的胜出者将和卡瓦瑞竞争角逐。 由于海湾地区的局势紧张，多个国家已经宣布和多哈中断了外交关系，而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都对卡塔尔的候选人卡瓦瑞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届总干事的前景感到担心。而如果卡瓦瑞当选会带来何种后果，目前尚难预测。此外，部分国家对法国推出了前文化部长阿祖莱参选秘书长也感到不满，因为这些国家认为总部所在的国家不应该推举出候选人。报道还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除了政治危机外，也陷入了财务危机之中。除了美国、日本不愿缴费以外，还有好几个国家也拖欠了费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于1946年，其宗旨是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这个组织也被看作是联合国的智力性的机构。面对上述的政治和财务的危机，这个机构的新的总干事将如何应对，无疑至关该机构的未来前途和走向。以上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刘放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0月13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法国中产阶级未能在减税问题上受益于政府承诺，继新的劳动法案之后，总统马克龙着手另一棘手话题——失业保险问题。针对受贿指控，空客集团展开反击。森林昆虫危害民众健康以及罗马教皇反对死刑等话题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美国正式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继续引发分歧。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试图帮助罗兴亚难民重返若开邦，则是受到关注的国际新闻重点。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中国的战略和经济议题展开。首先，《经济回声报》刊出一篇专访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院长、世界政策会议主席蒙布里亚尔，在访谈中阐述了对目前国际局势的看法。在谈到中国的话题时，蒙布里亚尔指出，中国的伟大战略是在陆地上发展丝绸之路，根据区域的需求以及其海军的发展，拓展海上空间，并努力增进在太空领域的竞争能力。在巨大的网络空间，中国也成为美国唯一的竞争对手。中美试图形成两极格局。从此一角度看，欧洲放任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继续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做法，其实是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例如，伊朗政权的保守派阵营对亚洲的期待越来越高，却往往被忽略。中国的强势崛起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但人们对此认识不够充分，往往过分关注中国的未来发展势头，而容易忽略这个国家经常会遭遇大的混乱。中产阶级正在发展，滋生的社会力量有可能撼动整个制度。1989年6月，这股力量曾在天安门被泯灭。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曾向蒙布里亚尔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强大令人感到惧怕，但是我们更应忧虑它的解体。蒙布里亚尔指出，中国领导人对此一风险心知肚明，他们十分现实。五年前对习近平的选择以及今天继续延续他的统治，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过于软弱。在谈到朝鲜的话题时，世界政策会议主席蒙布里亚尔表示，朝鲜局势虽有可能引发一场热战，但可能性并不很大。自苏联解体以来，包括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甚至韩国在内的所有直接关心朝鲜半岛局势的国家，均希望维持现状。韩国多数百姓也不希望与朝鲜发生冲突。朝鲜年轻的领导人金正恩完全掌控了政权，清除异己，并杀害了他同父异母的兄长。这位兄长曾是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掌控在中国手中的一张牌。如今中国人自己都感到尴尬。金正恩的目的就是要进入核大国俱乐部，以强有力的条件求得其制度的生存。 此外，《回声报》还在新兴企业版页刊出一篇报道，突出介绍了中国共享单车迅速发展的情况。报道指出，中国共享单车占据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市场，而中国一半共享单车在两年前并不存在。它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完全受益于国家的规模、用户需求的迅猛增长以及高质量的革新技术。目前，中国两大知名共享单车摩拜单车和 OFO 小黄车正在围绕合并事宜展开磋商。报道引述彭博社披露的信息指出，如果这两家企业合并得以实现，估值将达到40亿美元。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上海的特约记者沈瑜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精准扶贫可能将成为十九大后的重要的工作，欢迎收听。
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同日召集了两场新闻发布会，主题分别为十八大以来经济领域成就以及十八大以来扶贫攻坚进展。两场并列彰显了官方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程度。在第二场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介绍了十八大以来官方在脱贫扶贫方面的工作和努力。据刘永富介绍，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内，习近平走遍了所有集中连片地区，国内50多次考察，有30多次涉及扶贫，在河北扶贫、陕西延安、贵州贵阳、宁夏银川、山西太原先后召开了5次的跨省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反复强调脱贫攻坚，做出了许多指示。根据官方的统计，在这5年来，经过各地区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大规模减少贫困地区的面貌明显改善。在前4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564万人，年均1300多万人，今年至少减少了1000万人，5年平均下来，每年减贫的人数在1300万人以上。官方自评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刘永富认为，当前扶贫工作主要存在的困难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任务还十分艰巨，因病致贫的问题十分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同时，扶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工作不落实、不到位、不精确的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另外一部分是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官方认为，扶贫工作下一阶段难度最大的是西藏、四川藏区以及南疆四周等深度贫困地区。刘永富介绍，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这些地区贫困发生率很高，基础条件比较差，有6个省的贫困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有5个省在10%以上。目前官方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包括了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4省藏区和甘肃、宁夏、云南怒江、四川凉山等一些地方。按照前几年的减贫进度，如果这些地方不加大力度，是很难完成官方预定的任务的。因此，官方专门召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且出台了相关的支持文件，目前正在制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专项规划。根据刘永富的介绍，首先，中国官方将这些深度贫困地区作为支持重点，加大资金政策和工作投入力度。其次，各个部门围绕这些地区加大了支持力度，包括交通部门修路、水利部门解决饮水、相关部门指导产业发展、异地搬迁等工作。而省级政府将负总责解决辖区内深度贫困问题。每个省的情况不一样，由省里确定自己的贫困县、贫困乡和贫困村，确定这些地区之后，每个省必须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官方称，深度贫困地区将享有政策增量，比如像西藏地区可以围绕着低海拔地区和河谷地区，结合城镇化建设，结合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在20%以上，将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由官方投资等。在土地政策上，贫困地区项目用地将给予保障，允许土地增减挂钩指标在省内交易，将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政策，比如建立村级的光伏电站等。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的司长苏国佳则介绍，在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中，家庭成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在上升，由2年前的42%升到现在的44%。官方希望从基本制度层面建立基本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三项制度，同时补充一些商业保险，以解决基本的问题。下一步，除了农村扶贫之外，城市扶贫也将纳入一层。目前的措施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救助政策等。10月17日是中国第四个扶贫日，也是第25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刘永富透露，就在前几天，习近平和李克强再次就扶贫工作作出指示，但更被强调的是习近平的态度。18大以来，官方确定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部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根据体制内消息，习近平因为曾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扶贫工作，尤其是所谓精准扶贫极为重视。18大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均将其列为重要工作目标，尤其是贵州这样的习家军执政的中西部省份，精准扶贫更是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预期的是，19大之后，精准扶贫将成为重要的经济领域工作的纲领和目标，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下面我们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稍晚时候应该宣布针对伊朗核协议的决定，中国呼吁美国不要撤出伊朗核协议。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今天将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上进行讨论，之前缅甸的领导人昂山素季提出了救助的计划，教皇方济各也将赴缅甸进行和平之旅。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将于10月底访问日本，一年内两次访问东京，引发了菲律宾和日本关系变化的关注。在中共召开19大前，中国报告显示9月份的外贸进出口发生了大跃进。全球自然灾害频繁，每年导致1400万人口丧失家园。朝鲜的核试爆地区今天早上发生地震，虽然已确定不是核爆引起，但是仍然被怀疑是朝鲜6次核试爆的后果。台湾拟推动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国策，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旅行法，美国和台湾的高层官员今后可以互访。经济学人杂志指，习近平成为全球最有权势的人，并且警惕世人应该慎防。有报道指，国安和公安的2个官员跨境侦办郭文贵的案件，但是遭到美国取消入境的签证。听众朋友，下面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今天要关注的是国际体面工作日和中国农民工的待遇。
听众朋友们，刚刚过去的10月7日是联合国劳工组织确定的国际体面工作日。中国国内的网友们大约很少听说过这个概念。体面这两个字在这里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含义。体面工作指的是在基本的工作条件下能够获得一份体面的薪水，以保障基本的生活水平。尽管体面工作这一概念早在1999年就被劳工组织提出，但是它却要等到最近几年才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传播。它的传播自然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20国集团成员国签署共同声明要在全球推广体面工作，然而在经济利益压倒一切的今天，体面工作获得普及的道路还十分漫长。具体的来说，一份体面的薪水指的是足以为一家人提供食品、住房、医疗、教育，并且拥有一定的娱乐，甚至可以出外旅游或者在银行储存一定的积蓄以应付意外的不测。当然，体面薪水的金额随着工作生活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由多个工会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亚洲最低工资组织对跨国公司开设工厂最多的亚洲国家的最低工资以及体面工作 工资做出了计算。这个计算的参照数字是各国的购买力评价，也就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它的英文缩写是 PPP， 也就是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按照此一计算方式，中国的体面工资的数额应该是376美元，按照目前的换率计算，也就是相当于2500元人民币，而中国的最低工资是175美元。不过，按照该组织公布的亚洲七个国家的体面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数字图表，七国中仅有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与体面工资的差额低于中国。印度、印尼、柬埔寨、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往往比体面工资要低得多。斯里兰卡的最低工资仅为体面工资的五分之一。那么倘若提高工人的工资，是否会对跨国集团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呢？国际工会联盟在今年的体面工作日的之前公布了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报告首先列举了全世界对劳工剥削最严重的十大跨国公司的黑名单，其中美国的苹果集团首当其冲，紧随其后的是 IBM、 可口可乐、 IKEA、惠普以及麦当劳等等。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在上个月公布了一份有关全球贸易与发展的研究报告，报告对全球56个发达国家的非金融行业的跨国集团的利益进行了综合的统计，结果显示这些跨国集团的年利润的数目令人目眩。那么增加职工的工资是否会给这些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害？事实上，按照国际工会联盟的计算，就拿苹果集团来说，倘若给苹果在亚洲工厂的每位职工每个月增加50美元的话，苹果的利润只会从840亿美元减低至830亿美元，雀巢集团的利益将从460亿美元减低至440亿美元，宜家的利润则从180亿减低至170亿美元。也就是说，增加亚洲工厂职工的工资对这些跨国集团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当然，除了体面工资之外，体面工作的另一大组成部分是一个体面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说，职工有权利拥有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有自己的工会，可以与领导阶层进行对话，拥有一定的退休以及医疗保障等等。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同国际劳工组织试图推广的模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在中国，独立工会组织很难创建以顺从，他们的成员们经常会遭到打压，这一切都是外界有目共睹的。远的不说，几个月前就有三名试图调查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公司的供应商工厂工作条件的三名工会成员被强迫失踪。此外，中国企业中农民工往往不能享受与其他当地职工同样的待遇，农民工的子女在当地就学问题至今依然困难重重。而国际劳工组织有关保护劳工的协议对上述问题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就在去年12月份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亚太七月会议上，与会国家发表了共同宣言，其中就包括要改善所有移民的技能与社会保障等条款。所幸的是，体面工作正在逐渐引发国际社会的充分重视，无论是七强国家还是20国集团都将推广体面工作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过，从国际努力协调打击逃税避税一事的进展速度来看，体面工作在全世界获得推广的日子还十分遥远。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国际体面工作日与中国的农民工，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Hot Dolph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健康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19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议上发表演讲，重申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法国继续行动推动巴黎协定，并在联大首次提交了世界环境公约。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表示将积极参与。另外，法国与中国加强在环保领域的合作。 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18日首次出席联大72届会议，法国总统在联大发表演讲，确定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在联大的讲话中，马克龙确认
Cet accord ne sera pas renégocié. Il pourra être enrichi de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de nouveaux apports.
不会重新谈判巴黎气候协定，可以继续丰富，我们不会退让。
Je respecte profondément la décision des États-Unis.Et la porte leur sera toujours ouverte.
我们尊重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如果美国改变主意，巴黎气候协定的大门仍然向美国敞开。马克龙总统相信，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会继续努力实施巴黎气候协定。马克龙总统出席向联合国提交世界环境公约仪式会议，由中国外长王毅、印尼、墨西哥和斐济等国代表参加了出席气候变化问题的高级特别非正式会议，也是该公约的主题峰会。世界环境公约峰会，法国总统指出，众所周知，环境恶化，特别是气候变暖以及大气污染，已经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如果我们在仍有许多机会做出改善之时无动于衷，如果我们不决定立刻采取行动，这些灾难在未来会更加严重。数年以来，或者说自从1992年联合国地球峰会召开前后的数十年以来，保护环境已经逐渐成为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的一项日常挑战。这个斗争过程不仅辛苦，有时甚至是艰难的，也是通过这些斗争、声明和公约、议定协议书的产生。这是科研人员相互合作以及多边主义行动多年积累的成果。在自然环境衰竭以及令人愤怒的掠夺和浪费发生后做出的回应。如果通过了这个世界环境公约，世界各国可以果断采取行动，将社会改变的进程推进得更远。世界环境公约将强化国际环境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环境支柱的落实。因此，它将成为协助所有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意向的有效工具。此前，巴黎协定意在限制气候变暖，全球195个国家在2015年12月在巴黎签署，美国在2017年6月1日退出了该协定。世界报分析指出，世界环境公约是巴黎气候协定的延续，目的是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法律基础，维护公民和企业的环境权利。这份公约由法学家俱乐部联合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学界人士起草。草案文本包括了6项条款，重申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公民享受健康、生态环境等权利，并强调了非国家行动为主体的重要角色，而且需要与联合国成员国进行协商。如果该公约草案在联大获得通过，将成为继1966年在联大推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后推出的第三个重要公约，也就是法国提倡的世界环境公约，成为第三份综合性的世界公约，为环境权利作为权利奠定基础。如果世界环境公约成为国际性公约，将对公约缔约国产生法律效应。此外，这份公约的实施还将与一套跟踪机制相互配合，要求每个公约国定期向跟踪委员会提交一份执行公约的情况报告。在环境方面，中国和法国也加强了在该领域的合作。根据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网络消息，自1997年以来，中法之间加强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合作。而且近几年，法国各机构在中国参与了一系列环境项目，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进行互动。 如举行中法环境月，在这个环境月中，法国与中国文联出版合作社举行了合作推广项目，也就是在9月20日，中国文化出版社推出了40种生态与环境领域的法国图书中译本，进行绿色发展通识丛书的新书发布会。该套丛书包括环境这个全球性议题下的一系列法语非小说类书籍，代表了法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当下思考，如在法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者由此向中国读者发出声音，如现任法国能源转换部部长的尼古拉·于洛等人的书，前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现任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为该套丛书做了序，以表示对丛书的支持。法比尤斯在序言中写道，对环境的关注跨越了各个学科，也进入了生活的各个领域，超越了差异。这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意识，也需要唤醒良知，进行培养和进行推广。中国作为全球率先批准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之一，在全球环保行动中积极响应。当下，中国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而中国文联出版的这套丛书也是为开拓和捍卫环境出力。另外，由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与教育合作处推广的中法环境月也是一项关注环保的重要跨界科学活动，今年在9月16日到10月18日举行。本届活动主题以城市变迁为主，用通过展览、电影、工作坊、会议和研讨会等80多场行动，在18个中国城市展开，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在法国开发署，这个属于执行法国政府政策的公共金融机构，在中国继续投资，扶植了可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地球的一系列项目。具体的说，法国开发署在中国资助了三大与环境相关的项目正在进行，协助中国进行可持续发展。比如第一个项目为辽宁省卧龙湖项目，法国开发署提供了1500万欧元的贷款，意在恢复卧龙湖湿地的生态系统功能，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源。第二个项目是淄博热力有限公司项目，法国开发署提供了2560万欧元的贷款，支持该公司的中心城市供热系统节能技术改进，以实现供热资源充分利用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第三个项目是山西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法国开发署提供了3万欧元的贷款，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法国和中国在城市开发领域也有不同的合作项目，支持城市可开发，减少城市污染。法中在武汉建立了生态示范城，是法中合作环境领域的代表项目。2014年，中法双方在两国元首见证下签署了这项合作意向书，明确选择了武汉市的蔡甸区低碳生态和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建造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项目。2015年第二届法中论坛也在该城市举行，意在让城市可持续发展进入实施阶段，而且自今年初该项目进行招标、专项规划等项目陆续启动，还举行了第四次法中可发展论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绿色法国在联大提交了世界环保公约，继续加强与中国在环保领域的互动合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的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还是由罗拉播报。今天的话题是法国举办味觉周，今年的主题是分享。
各位听众，法国美食享誉世界，这与法国人崇尚美食不无关系。20多年来，法国一如既往举办味觉周活动，法国人从小就注重孩子们的美食教育。2017年从10月9日到15日同样举行以全法学校为重点的味觉周活动，以分享为主题，邀请众人参加美食之旅。在法国农业部的支持下，2017年味觉周活动获得了能源转换部长尼古拉·于洛的大力支持。今年的味觉周活动以分享为主题，推广分享烹饪技巧。活动的负责人 Sophie 强调，无论每个人收入多少，大家都需要吃好来保持身体健康。今年在饮食界人士的参与下和大力的支持下，我们希望与大家分享如何每天都能吃好的秘诀。他期望今年的味觉周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展示法国美食的多样性、包容性和慷慨性。法国人重视美食教育，而且是从小就开始进行健康饮食的相关教育。特别是法国全国每年举办的味觉周活动中，更是注重美食的传承教育。味觉周活动期间，厨师们走进了学校，与学生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烹饪知识和技能，让孩子们体验到什么是法国传统的美食文化。从辨别触摸不同的种类蔬菜开始，到餐盘刀叉的摆设，从烹饪日常菜肴到不同的食物如何健康搭配，老师和厨师们配合讲述有关美食的每个细节，传授法国美食文化的内涵。孩子们耳濡目染，甚至可以一起动手制作简单的食品，这自然让孩子们学到了鉴别美食的相关知识。去年法国20万学生和5300名教师参加了味觉周活动。味觉周活动从1990年开始，已经有28年的历史。味觉周一开始主要由厨师和营养学家参加，也就是让孩子们学习饮食和吃好的重要性。随着味觉周活动的发展，今年也注入了新的活动动力，如初创企业牵头组织圆桌讨论活动，关注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随着更多的餐馆和有机食品店、农场等组织的加入，味觉周活动也更加丰富。比如今年欧尚180个超市推出了经济实惠的美食活动，让预算有限的家庭同样可以吃好。100多个巴黎郊区的农场也推出了味觉漫游活动，邀请大家前来农场参加，了解如何种植植物和品尝的知识。2017年还推出了未来厨师明星活动，也就是在10月11日和12日，来自13个学校的400多名学生参加了研讨会，探讨在网络世界中如何进行健康饮食。当然，年复一年的味觉周活动也真正起到了推广当地应季和自制美食的目标。现在法国不断增多的有机食品店，他们出售的一些新鲜应季的食品，大家可以追溯到产品的原产地，也显示了法国人对健康美食的认识需求不断的增加。其实通过味觉周活动，也是提醒大家养成注重食品搭配、不偏食的良好饮食习惯。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味觉周活动，感谢Hodolf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最新消息。
中共19大下星期三开幕，为保驾19大的绝对安全，当局要求北京拿出120%的警力与精神，加强维安。官方重申严格审查实名购买刀具利器，商店执行规定禁卖菜刀鞭炮，已经将各种刀具下架。 据自由亚洲报道说，中共十九大召开倒数计时，中国各地维安层级频频拉高。有媒体透露，临近十九大召开前夕，北京市接获警方的指示，余力禁止出售各种刀具和鞭炮，直到十九大结束。也传出十日在北京某间超市以内，在两名警察的监督下，超市商人将剪刀下架并收放到一个牛皮纸袋内。北京全市所有超市的商店里，菜刀以及带有刀刃的用品也将全部下架。报道说，在北京购买菜刀采取实名登记已经好几年，不带身份证不能买菜刀等刀具。最近因应北京召开十九大敏感时期，各家商店甚至不建议外地人购买菜刀，如果要购买则必须采取邮寄。另外，据多维新闻网的消息说，北京市安监局日前已经发布通告，北京市暂时停止销售烟花炮竹，加油站则要严格禁止民众购买散装汽油，原则上加油站也暂停提供自助加油，生产危险化学药品的企业以及烟花爆竹仓库要安排主管值班，配置安全人员24小时轮守。报道还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多次强调要做好十九大安全保障工作，务必做到滴水不漏。报道还引述路透社的消息说，北京当局不仅从其他省份调派了几千名警察进北京，从九月初开始，北京传出也将取消所有警察的休假。在市委书记蔡奇的要求下，北京投入120%的精力，确保十九大顺利召开。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全球自然灾害频繁，每年导致1400万人口丧失家园、流离失所。朝鲜的核爆市区今天早晨发生地震，虽然已经确定不是核爆引起，但是也被怀疑是六次核爆造成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稍晚应该宣布针对伊朗核协议的有关决定，普遍认为他将宣布今后不再认证这个核协议，但是不会退出。中国呼吁美国保持伊朗的核协议。在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召开会议讨论罗兴亚人人道危机之前，昂山素季提出了救助的计划，教皇方济各也将赴缅甸进行和平之旅。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将于十月底访问日本，他在一年内两次出访东京，引发了菲律宾和日本关系变化的相关关注。十九大开幕前，中国有报告称九月份的外贸进出口实现大跃进，台湾拟推动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国策，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旅行法，美国和台湾的高层官员今后可以互访。经济学人杂志指习近平成为全球最有权势的人，并且警惕世人应该慎防。有报道称，中国的国安和公安的两名高官跨境办郭文贵案，但是却遭到美国取消入境的签证。听众朋友，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你听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播报，小山播报新闻，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老牌的歌星 Francis Gabriel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Le Pays d'Agode， 旁边的国家，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要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
한마디 마디 연이 아워워예
Quand la terre se fendit, c'était sous le règne des bandits qui avaient tout défiguré. Chaque ville entourée par son cortège de hangars, ses parkings alignés. Les autoroutes étaient pleines de camions en file indienne, de convois bloqués au péage. On se parlait presque pas et chacun pressait le pas, son écran au ras du visage. Le pays d'à côté est couvert de nuages. séparés par croyance, les leçons d'autodéfense, les rues interdites d'entrée. La fumée ou le brouillard, impossible de savoir, chaque soir plus épais. On noyait dans du plastique des repas automatiques que la mer rejetait sur les plages. Braves gens dignitaires, tout le monde laissait faire par profit ou manque de courage. Le pays d'à côté est couvert de...